本周末的大事件依然来自中东方面。就在不久前，川普对伊朗发出了最后通牒，说如果伊朗在48小时内不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，他将打击并摧毁伊朗的所有发电厂，而且要从最大的那座开始炸。很多人看到这个消息，第一反应是川普又在放狠话了。但不管他是不是认真的，光是这句话就已经让市场恐慌情绪又上升了一个台阶。伊朗一共有98座在运行的天然气发电厂，其中规模比较大的有几座，一个是位于德黑兰东南方向的达马万德联合循环电厂，一个是阿瓦市以北的拉明电厂，还有查特鲁德的科尔曼电厂。这些都是伊朗的电力支柱，一旦被炸，国内停电是必然的。随之而来的是供水系统瘫痪，医院停摆，工业停转，平民基础生活崩溃。更关键的是，川普最后还补了一句，将从最大的发电厂开始。伊朗最大的发电设施是什么？很多分析人士认为，这句话是在暗指布什尔核电站。布什尔核电站是伊朗唯一一座在运行的核电站，装机容量极大。如果川普真的把核电站列为打击目标，那这场冲突的性质就完全变了。已经不是什么常规军事打击了，而是可能引发核泄漏的灾难性行动，全球都会被卷进去。当然，这也可能只是川普的心理战，通过夸张的措辞让对手产生最大程度的恐惧。但面对川普的威胁，伊朗这边的反应则非常强硬。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 X 平台发文，措辞非常明确，如果伊朗的发电厂被打击，中东地区的关键基础设施和能源设施将被不可逆地摧毁。他特别强调，一旦伊朗挨打，地区基础设施就成了合法目标，报复行动将推高油价，而且高油价会维持很长一段时间。与此同时，伊朗半官方的梅尔通讯社放出了一张波斯湾地区发电厂分布图，配文写的是，如果川普敢动手，可以向电力说再见。梅尔通讯社发布这张图的意思是，整个波斯湾地区 70% 到 80% 的大型发电厂都沿着海湾沿岸分布，全部在伊朗的打击范围之内。这意味着一旦美国动手，停电的不会只是伊朗，沙特、卡塔尔、阿联酋这些海湾国家的电力系统也会受到冲击。而伊朗革命卫队的表态则是，如果川普打击伊朗的能源设施，那么驻有美军基地的国家的能源设施都将成为合法打击目标，同时霍尔木兹海峡将彻底关闭。当然，如今的霍尔木兹海峡实际上与彻底关闭并没有太大差别。根据大宗商品数据提供商 KPLER 的统计，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只有每周7艘左右，而战前这个数字是每周大约100艘。就在双方的威胁与反威胁之外，还有一个地方悄悄成了关键的焦点，那就是哈尔克岛。就在川普一边宣称已经赢了的同时，五角大楼却往中东增兵8000多人，目标直指哈尔克岛。这座岛屿面积只有20平方公里，小的可以忽略不计，但它承载了伊朗 90% 的石油出口量。伊朗每年靠石油赚的外汇大部分都要经过这座小岛流出去。可以这么说，谁控制了哈尔克岛，谁就掐住了伊朗的气管。从军事角度看，哈尔克岛的地形非常不利于防守，它没有纵深，没有天然屏障，就是一块暴露在海面上的平地。从进攻方的角度，好像很容易拿下，但关键是哈尔克岛位于波斯湾深处，处于伊朗本土的火力打击范围内。美军深入波斯湾腹地，一旦稍有疏忽，就可能上演一次特大号的黑鹰坠落。也许有人会问，这场冲突到底能不能谈判解决？从目前披露的条件来看，难度相当大。看一下双方现在的谈判条件，你就会明白为什么谈不成了。先说伊朗这边，伊朗最近把停火条件从原来的三条扩展到了六条，扩展的方向是越来越强硬，而不是越来越务实。这六条分别是：第一，书面保证这场战争永远不会再发生；第二，美国必须关闭在中东地区的所有军事基地；第三，作为侵略方，美国必须向伊朗支付战争赔偿；第四，结束整个地区所有战线上的战事，包括也门、加沙；第五，重新建立霍尔木兹海峡的国际法律框架；第六，审判并引渡那些在媒体上从事反伊朗活动的人员。第六条是最离谱的，伊朗居然要求美国把批评过伊朗的媒体人交出来，送到德黑兰接受审判。对于伊朗所谓的条件，可以有两种解读，一种是伊朗根本就不想谈，故意把条件开到对方绝不可能接受的程度；另一种是伊朗内部的强硬派已经主导了对外表态，温和派发不了声。 但不管哪种，结果都是一样的。这六条一摆在桌上，谈判就没有任何起点可言。然后是美国这边根据 Axios 披露的库什纳威特科夫草案，美方的要价是伊朗五年内完全停止铀浓缩，五年内停止所有弹道导弹的研发和测试，此后保留的防御性导弹射程不得超过1000公里，必须永久关闭并停用福尔道、纳坦兹、伊斯法罕三处核设施，停止向哈马斯、胡塞武装、真主党等一切地区武装力量提供支持，且立即全面开放霍尔木兹海峡。作为交换，美国愿意解冻伊朗部分被冻结的海外资产。Axios 在华盛顿有白宫独家信源，这个方案的可信度是比较高的。但把两方条件放在一起，你会发现什么？那就是双方现在仍是鸡同鸭讲，连坐下来见一面的基础都不存在。伊朗现在已经没什么可失去的了，军事、经济、政治被打得一塌糊涂。这种状态下，他的谈判意愿反而会降低，而不是升高。而美国这边可以看得出已经是一个折中的谈判方案了。其实从纯粹利益计算的角度看，川普现在有强烈的动机去结束这场冲突。川普在这场冲突里面有两个核心利益，第一是中期选举，第二是金融市场稳定。从某种角度来说，这两个东西比战争胜负本身更重要。中期选举决定了他接下来两年能不能正常执政，一旦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夺回控制权，川普面临的不只是政策受阻，而是持续的弹劾风险。他自己也公开说过，被弹劾是他需要认真对待的风险，所以中期选举是他的第一条红线，金融市场稳定是第二条红线。道理很简单，当前十年期美债收益率已经在 4.4% 附近，如果油价继续上涨，通胀预期就会随之走高，美联储降息的空间会进一步压缩，高利率环境将持续更长时间。高利率对美国股市的影响是直接的。美联储调查显示，美国居民约 45% 的财富配置在美股。股市跌了，美国普通家庭的财富就缩水了，消费信心就会下降，经济就会进一步走弱，然后形成恶性循环。这些都是川普非常清楚的事情。根据最新民调汇总，他的民调支持率现在只有 38%， 不支持率高达 59%， 已经处于相当低的水平。中期选举近在眼前，任何一项对经济的重大冲击都会直接转化为选票的流失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川普最理性的选择其实是找一个台阶体面收场。他可以宣布军事目标已经完成，可以说美军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，然后以胜利者的姿态撤军，把精力转向国内政治。这对他来说代价最小，收益最大。事实上，库什纳威特科夫草案就是这种背景下产生的。这说明川普团队内部有人在认真考虑谈判退出的路径。当然，我们也不能完全排除另一种可能，他就是铁了心要将伊朗革命卫队彻底干死，不顾油价和股市，坚决不踏口，跟以色列一起坚持打到底。那未来一个月，很多人的股票账户恐怕将会遭受前所未有的大暴击。其实把所有复杂的地缘政治、外交、语言、军事细节全部剥掉之后，这场冲突的本质非常简单，就是看谁先扛不住。双方现在都在做同一件事儿，用持续升级的代价去消耗对方的意志，逼对方先开口求和。这不是什么高深的战略，就是互相硬耗，谁的国内压力先到临界点，谁就得先低头。问题是双方的临界点在哪里？川普这边临界点也许是选举和金融市场，油价涨到一定程度，美股跌到一定程度，共和党内部的反对声音就会放大，中期选举的形势就会明显恶化。到了那个时候，不是他想不想打的问题，而是政治上扛不住了，不得不找台阶下。伊朗这边的临界点应该是政权和经济的崩溃速度，海峡封锁带来的石油出口断绝，外加战争消耗，伊朗国内的经济压力、内乱压力在快速积累。但也因为双方都还能扛，所以才继续增加筹码，继续互相施压，局势才越来越危险。这个危险不是指哪一方想彻底摧毁对方，而是因为边缘博弈天然具有失控的风险。每一次升级都会让下一次妥协变得更难，每一条越过的红线都会让停战的台阶更难找。所以接下来一周有几个指标可以帮助我们判断局势走向，值得重点关注。第一个是霍尔木兹海峡的实际通行情况。如果通行船只数量从每周7艘左右开始回升，说明伊朗在给自己找退路，局势有望缓和。第二个是油价走势。 周末暗盘布伦特油价已涨至109美元，明显超过100美元的心理关口。如果油价持续高企，全球通胀压力将再度升温，对股市形成压制。如果这周油价明显开始回落，则说明市场判断双方博弈正在走向缓和。第三个是美国国内政治压力。如果共和党内部的重量级人物开始公开表态反对扩大冲突，或者美股出现大幅下跌引发市场恐慌，川普转向谈判的速度会大幅加快。去年关税博弈的时候，正是市场的大幅波动迫使川普软化了立场，这一次也可能重演同样的逻辑。至于轰炸伊朗的发电厂，我们认为川普大概率不会真的去做，原因有三个。第一，轰炸发电厂等于制造大规模人道主义灾难，这会让美国在国际社会承受极大压力，包括来自盟友的压力，让美国在外交上陷入严重孤立。第二，川普打这场仗的政治目的本就是为了中期选举，他需要的是看起来赢了，而不是陷入一场更大规模更长期的消耗战。轰炸发电厂会引发伊朗全面报复，进而导致海湾地区的能源设施遭到打击，油价会进一步飙升，股市会进一步下跌，这对他的选情是致命的。第三，库什纳威特科夫草案的存在，说明川普团队内部依然有人在认真推动谈判，设计退出路径。所以最可能的结果是48小时过了，双方继续僵着，伊朗有限度地允许一些船只通行，美国继续施压但不真正出手，然后双方进入某种程度的私下接触，在未来几周内达成某个不那么正式但实质上是停火的安排。这个过程中，油价可能还会有一次显著的冲高，然后会随着紧张态势缓解而回落。这场冲突发展到今天这个地步，伊朗被打得一塌糊涂，损失惨重，但你无法否认它确实达成了一个核心目标。这个核心目标并不是打赢美国，而是让美国打这场战争的成本足够高，让美国的盟友特别是海湾各国感受到明显的压力，让全球能源市场足够不稳定。美国这边当然也有成果，伊朗的空军海军受到了毁灭性打击，核能力被摧毁，核心领导层被斩首，南帕尔斯、气田等关键能源设施也遭到打击。但这些成果并没有迫使伊朗认输，也没有让伊朗的政权倒台，这可能就是很多战争的一个根本性困境。即便军事上取得绝对优势，也很难把这种优势转化为政治上的彻底胜利。伊朗遭受着巨大的军事压力、经济压力，依然在外交上有着明显的主动性。美国在军事上是绝对的碾压，但在很多方面却是投鼠忌器。所以最终的结果可能不是谁输了，而是双方都宣布自己赢了。川普说军事行动目标完成，伊朗说美国不敢继续打。双方都在国内宣布胜利，然后回到某种脆弱的平衡状态。这听起来也许荒谬，但这恰恰是大国博弈中最常见的一种结局。